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再说大卫派去的十个人在拿巴面前受到了奚落，结果空着手回来面见大卫。大卫一听，全队集合，好家伙，200个人留下看家，400个人武装到了牙齿，由大卫亲自带着，奔着牧场就来了。
听众朋友，亲戚、同事、朋友、邻居，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见到的人。我们跟这些人相处的情形，跟您我今天快乐不快乐都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真需要好好的跟他们交往，用心的跟他们应对。古代以色列国里有个非常有钱的人，名叫拿巴，他仗着钱多，不在乎别人，以致惹出了祸患。还好他有个贤惠的妻子，一听到这件事，赶紧想出一个敦亲睦邻的做法。夫妻两人对待邻居的态度真是强烈的对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的历史故事。
给拿巴的一个仆人知道后啊，是赶紧找到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哎呦，您快想个办法吧，这大祸要临头了。亚比盖一听，哎，你慢点说，怎么回事？等仆人呢，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跟他学了一遍，亚比盖说，哎呀，你快点预备东西啊，我们得赶紧得送过去，要不来不及了。一会儿功夫，东西都给预备齐了，200张饼，2匹的酒，5只收拾好的全羊，17公斤烤麦穗，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亚比盖说，你们头前走啊，我在后边跟着，快走吧。仆人们于是拉着驴队着就上了路啊。亚比盖没跟拿巴说，自个儿骑着头小毛驴紧随其后。这刚下山坡，就跟一支队伍撞上了。谁呀？这正是大卫那杀气腾腾的队伍。亚比盖是赶紧下驴迎接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君王。到了大卫跟前啊，就给跪下了。我主啊，我是拿巴的妻子，都怪我呀。我求您容婢女向您进一言，更求您能够听我的话。大卫见这位美貌妇人说话如此诚恳，身后头又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就说，请起来讲。亚比盖站起来了，您别理那坏蛋拿巴，他为人那坏的都发霉了。您派人来的时候，我确实没看见。您看，上主既然阻止您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我就在您面前起誓，愿您的仇敌和谋害您的人都像那拿巴一个样。现在啊，您就快点把我带来的东西给弟兄们分分吧。嘿，亚比盖聪明啊，真会说话。大卫脸上也放松了不少啊。亚比盖接着说，您看，您为上主征战，那啥过错都没有啊，那上主定会为您建立坚固的家呀。要是有人出来追杀您，那您的性命上主像包一件宝物似的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而您敌人的性命呢，那就像块砖头似的呱唧就给扔出去了，找都找不着了。大家听见亚比盖这么一说，可就都乐了，气氛也缓和多了，哎，大家心情也都轻松了不少。亚比盖接着说，我主啊， 倘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那上主应许您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您一定不至于心里觉着有愧，良心上过不去，您说对吗？大卫听了这一席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啊。哎呀，感谢以色列上主，让你今天阻止我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呀。你知道吗？我曾向上主起誓，明儿早上之前，我要灭了拿巴全家呀。你句句在理，见识过人，你的情我领了，你的话我听了，你的礼物我也收下了，现在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拿巴这时候啊，在家中花天酒地，那酒席规格比王宫的一点不差呀。亚比该见他是快乐大醉，也没说什么。到了第二天，拜把要发生这事情是跟他说了一遍，拿巴酒也醒了，也听清了。嘿呀，就见他这一下子失去了支撑，像只口袋似的摔在了床上。这一躺下不要紧，就没再起来。十天之后，拿巴暴病身亡。消息传来啊，大卫说，也真感谢上主啊，阻止我行恶，又为我伸了冤。这时候他自然想到了亚比该。当初若不是亚比该的聪明见识、智慧言语阻止了自个儿犯罪，真要是灭了拿巴全家呀，那在百姓中间传起来，我还不成暴君了？现在我合适了，可亚比该又成了寡妇，我也不能不管呢。大卫有了个主意。再说亚比该在加密为亡夫办了丧事之后，是开始一个人独撑局面。一天，仆人进来报告，主人，大卫派人看您来了。在哪儿呢？就在外边。亚比该赶紧迎了出来。来人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您，想娶您为妻，问您愿意不？亚比该一听就给跪下了，愿意，我情愿为我主人洗脚。说完收拾了东西，带了五个侍女，骑上头小毛驴，就跟着来人去做了大卫的妻子。这是亚比该跟大卫的一段。还有一位叫拔示巴，我们下回呀，接着说。
财主仇报灵舍恩，何席路上贤妻奔，赔罪之礼化怨气，情义感佩良缘根。刚才我们听了亚比该这位贤妻如何本着她的智慧为丈夫一家人化解了一场冤仇，而杀气腾腾前来报仇的大卫一行人马硬是被这位妇人挡了下来，并且被他的贤惠、善良、谦卑深深的感动。亚比该不但保住了邻居之间的和平友好，而且让邻居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了上帝的祝福，最后邻居还结成了亲家，真是圆满落幕。听众朋友，亚比该依靠上帝的智慧对待邻居，而能够化敌为友，皆大欢喜，可见上帝智慧的能量是何等之大。您也愿意依靠上帝的智慧，以至于今后您能够深得人心，而让人人都皆大欢喜吗？上帝的智慧都记载 在圣经这一本书里，希望您我能够时常研读，遵行上帝的教导。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 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要特别请一位贵宾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接受我访问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北创办体会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罗妈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也非常有爱心。罗妈妈您好。
啊，何总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到很多结婚的消息，也有看到很多问题的家庭，啊，夫妻不和的这种社会新闻。夫妻之间当然是因为爱才结婚的。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看法，我想请罗妈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应该说，从圣经来说，一个容忍，我觉得彼此容忍的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你能够接纳对方，彼此接纳对方，你能够容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如果爱妻子爱丈夫的话，就一定要容忍妻子跟丈夫的一些缺点，是不是？
对。
除了容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关怀，彼此安慰，这个也都是在爱的里面。假如说彼此都不能说容忍，而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忙他解决安慰的话，这个我想也不是一种爱。
OK，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互相的容忍，第二个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解决问题。要非常感谢罗妈妈。罗妈，在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在容忍跟互相帮助之外还能够增加一些生活上的这种爱的情趣？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像我先生他要戒香烟，其实讲真的，几十年的香烟要戒掉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前4年他终于戒香烟了。他戒香烟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今天家里有一点不一样吗？其实我知道，我看到了那个烟灰缸不在了，我还是装着不知道。我说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的吗？他就问我，他说你真的不觉得吗？我说你非要我讲出来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是想不要抽烟了，对不对？你已经听了医生的警告，对你的肺，因为他有肺气肿，对你的肺有问题，所以你不要抽香烟了。不过我说你选择的这个日期好像有点骗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什么日子不选？你选四月一号戒香烟。我说四月一号是哪一天？他就笑了。
愚人节是不是？
哎，可是感谢神，真的，他第二个四月一号还没抽，现在已经第四个四月一号又过了，他都没有抽。不过前两年的时候，他还手会摸摸口袋，我看到他，我知道他的动作，可是我是笑一笑，不要讲话。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是香烟完全丢了。
戒烟这件事情，罗妈妈曾经也很在意吗？
哦，因为我二手烟啊。常常听人家讲说二手烟比自己抽烟还要厉害，可是他也没有注意我的感觉嘛。不过我不常在家，还好抽的比较少，所以现在他戒掉了，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讲神给他的力量，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力量。我想他自己的话，他已经好几次戒都戒不掉。
换句话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于尤其是配偶很在意的一些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可是他抽烟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抽烟，我只是从旁边旁敲侧击的这样子提一提。他不戒我也没办法，因为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吵架，是没有过的这个事情。不，我觉得夫妻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哈，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
罗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而且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些夫妻相处的智慧，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罗妈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婚姻的智慧。第一，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忍耐。第二，夫妻之间应该有多一点的幽默感，尤其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互相的关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尽量改正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缺点。相信如果我们照着罗妈妈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来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的美满了。谢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怎么，这个女人又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哭什么？
先知萨穆尔死了。
有什么好哭的？他又老又没用，也该死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一年中应该欢乐的时光，而不是哭泣的时候。
拿吧，难道你对上帝选择的先知萨穆尔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有，亚比盖，我干嘛要有感情？我有钱财，你懂吗？现在正是一年中我最赚钱的时刻，明天我就要开始剪羊毛。哈哈哈哈，今年我有3000头绵羊，1000多头山羊，加上其他的财产，在加密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富有。
可是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
难道我缺了你什么吗？我可以肯定你什么都不缺，
除了钱买不到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算了，拿吧，你不会了解的。
我们是耶西的儿子大卫派来的，他祝贺您和您全家多福多寿。
你说你是大卫派来的，谁是大卫？谁是耶西的儿子？哦，
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一直在保护你的牧羊人不受盗贼的伤害。
哦，哪个大卫？近来背叛主人逃走的仆人太多了。
先生，剪羊毛的时节是个大庆典节日，大卫希望您摆设丰盛的宴席时能赐一点给他的随从。
换句话说，他是向我要食物喽？我又不是做买卖食物和肉类的生意，而且我为什么要把为剪羊毛的人所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人？
您不妨去问问您的牧羊人和仆人，他们会告诉您，我们在田野中日夜地护卫着他们。
我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们这些流氓立刻给我滚，离开我的眼前，立刻走，听到没有？
你们10个人都空手回来，怎么回事？我们会把拿巴那个家伙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你，他绝对是我们见过最卑鄙、最吝啬、最粗暴的人。唉，我真为那些生活在他手下的人感到可怜。
那些人就把他们和拿巴之间的谈话一句不漏地说给大卫听，大卫非常愤怒。
你们中间400人跟我配上刀，其余200人留在这看守器具。我们出发去加密，我发誓明天早晨拿巴家中不会留下一个男丁。
这时有个拿巴的仆人看见拿巴粗暴地赶走那些青年，就急忙地回家向拿巴甜美的妻子亚比该报告。
太太，大卫从旷野打发侍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粗暴地把他们赶走了。他实在是性情凶恶，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哦，哎呀，听到这事，我实在是很难过。
大卫的人待我们很好，从来都不欺负我们。在他们那儿牧羊，他们日夜在四周保护我们。太太，你想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看祸患会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了。
亚比该毫不单言，也不告诉拿巴，就令仆人们预备200个饼、2皮袋葡萄酒、5只烤好的羊、17公斤烤熟的麦子、100块葡萄饼及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子背上。
现在你们牵着驴子往马云去，我骑着驴随后跟来。
当亚比盖的驴队进入山谷时，大卫和他的随从正朝着山下走来。亚比盖连忙从驴背上下来，脸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哦，我主，愿你单单归罪于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请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名字的意思是鱼丸， 他实在是名副其实，果然愚蠢。至于我，你的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打发来的人，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王朝，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况且你从来也没有犯过错，如果你现在不向敌人报仇，不流无辜人的血，等将来你做以色列王时，就不会心里不安而后悔了。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让你来迎接我，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主，也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报仇，流人的血。现在我接受你所带来的礼物，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
当亚比该回到家中，发现拿巴正像帝王一般大开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他一直没有向他开口，直到第二天。
哦，拿巴，你早。
哎呀，我好不舒服啊！哎，
拿巴，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清酒和浓酒能使人愚蠢？你还不知道啊？今天你能活着是多么的幸运！
活着？我都不怎么想活了。
你差一点就不能活到今天，昨天夜里你差点被杀死。
啊？你在说些什么？
昨天大卫带了400人前来要杀你和你全家的人。
大卫？那个亡命之徒？
是啊，就是那个差人来向你要粮食的。
他到这里来要杀我们？
是的，也不能怪他，他们日夜保护我们的羊群和牧羊人，而你却粗鲁地对待他所差来的人。
他后来怎么没有来呢？
是我带了饼和烘好的麦子、无花果、葡萄，有好几个驴子驮着去迎接他。我为你赔了不少罪，说了不少好话，求他转身回去。
他转身走了吗？
他回去了。拿巴，就这样你才能留了一条命。
他会不会再来？
谁知道呢？
因此拿巴恐惧地倒在地上昏迷不醒，10天以后他就去世了。当大卫听到拿巴死了，他感觉很高兴，因为惩戒恶人交由上帝来处理。可是他却忘不了那美丽聪明的亚比该，因此他就差人到他那儿去求婚。亚比该接受了他的要求。不久，他骑上他的驴子，带着5个侍女，跟着大卫的仆人一起去，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啊，亚比该，你真的来了，我就是忘不了你。
我也是一样啊，大卫，像我告诉你的使者的话一样，我愿意来侍奉你，握住并洗你仆人的脚。
但是亚比该，我只是一个穷苦的逃难者，不是一个财主，跟我过日子可能比你从前过的日子还要艰难得多。
没关系，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只要有你在身旁，我知道我必幸福。而且你知道，跟一个财主一同生活可能十分可怜呢。
听众朋友，今天许多家长在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可是张荣博士认为，父母亲更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者的要素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荣博士的看法。
无论家庭富有还是小康，无论孩子将来是否出国留学，从小在不压抑孩子的童性的同时，培养孩子的个性是将来儿女自信的来源基础。 中国大多数家长在孩子幼年的时候给予孩子超乎正常的保护，完全不懂得孩子一呱呱落地就开始有他的个性。只不过那时做父母的确实不必过多的在意，但当孩子逐渐长大，同性、个性甚至是品行必须被家长发现关注，并开始正确引导。对成人后不利的个性或行为应该尽量纠正，其实有些个性是纠正不了的，应尽量的避免或反复出现。但若是对成人后有利的品行，一定要给予肯定、鼓励和使其光大。因为从童年来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由孩子同性或个性而来，还是由原生家庭给予而来，都将流入孩子的血液，不可分开。正能量方面多必然成为将来的底气，这种底气绝对就是与成功有直接关系的自信。所以说，一位母亲能否在童年时让孩子的同性、个性和品性得以正向发挥，是关系到儿女将来是否为人处事有底气，是否能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甚至是否能在低谷或挫败时坦然面对，毫无气馁。这就是成功的最大心理的力量，自信。为什么几乎每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第一个发现的除了语言问题，就是美国人不管年龄大小，个个自信得很，说话和辩论底气十足。即使是普通的小学和中学生在上台发言时或讲演时，那气势也足以让我们望尘莫及，感叹不已。美国人的自信确实让我们羡慕和佩服，但我不得不说，有时候他们的自信程度高到用骄傲来形容也绝不过分。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把握，这可是一门有学问的艺术。这也就是我想做一个专题去阐述的自信和谦虚的原因。今天我认为有些家长由于某些优越条件，把孩子培养的骄傲至极、狂妄至极，处处时时牛得很，家长知道也不反对，因为家长本人也不知道真正的自信能让学生不败乃至成功，而炫耀、骄傲和狂妄是必败之首。尤其一旦孩子来到美国或环境改变，这一致命的优越感将会在你孩子进入美国的第一天就奠定他会失去信任、失去朋友、失去环境给他与真正的优越，他不可能会如愿以偿，也不可能会成功。警醒吧，家长们，谦虚是美德，自信是基础，两者兼备必胜无疑。
应用智慧。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每年都会制作一个琼尼月历，已经做了超过25年。这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月历，上面有我写的每个月的灵修文章，里面有一些我画的画。我一直对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阅历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四肢瘫痪的林·惠勒，他在50多岁时在一场车祸中遭受了颈部的脊髓损伤。尽管林失去了使用手脚的能力， 但她和她的丈夫道格依然努力地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这是那么的激励着周遭认识他的人。林在许多年来一直用我每年制作的月历来安排一支由妇女志工组成的服饰团队。这些团队早上来他家，帮助他准备好坐进他的轮椅中。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他的教会，也有些来自附近的基督教大学。林一直以来都把琼尼月历放在他的衣柜上，方便他的帮手能够记下他们能够帮忙的日期。有一天早上，道格在卧室里无意间仔细地看了看放在衣柜上的月历，他看见有一个志工在星期四的那一栏写下服侍林，那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志工没有写替林做工，或是这是我可以来帮忙的时段，或是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这些女士们出现在林和道格的家来服侍林。当道格看到那些在月历上的字眼是那么深深的被祝福，他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了林。这些帮忙他的姐妹，他们的目光是定睛在基督上的，他们是如同在马太福音里提到的，给衣服让赤身裸体的穿上，给食物让饥饿的得饱足，还有帮助瘫子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些妇女正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帮助一位完全无法自理、无助的、完全仰赖他人的人。服侍林是那么完美的措辞。这些在林瘫痪了多年后，在他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后更有意义。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欢喜接受其他人满心对神的服侍。这些服侍不仅仅是对他带来祝福，并且更是祝福了许许多多愿意把基督教导用行动表现出来、卷起袖子服侍他的妇女们。朋友，我们不应该全心地投入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工作，并且为荣耀他而做吗？我们所做的工是会记录在永恒里的。您知道，在箴言第八章里有几节经文是用来描述这些帮助我高位截瘫的朋友林的志愿者们。他在十七节提到，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十九节也提到，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哇，您知道这些忠实服侍的妇女们在神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只是单单服侍林，而是急着耶稣的名服侍他。我神那些在箴言里鼓励人的话，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相信这些志工也深爱箴言书里的话语，他们也实际地将箴言里的教导在生活中行出来。
听众朋友，当今社会上婚姻的准备焦点大都摆在男方的工作待遇、住房条件、婚礼方式上，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准备，就是年轻人应当预备自己，使得自己更加成熟，到合适结婚的程度。就男人而言，应当明白女人的需要，特别是将来怎么满足妻子精神方面的需要。预备好了，将来妻子就会感到婚姻美满。神特别把女人精神的需要
就是女人的灵与魂所看重的事情，把它们写入圣经，在雅歌这卷书里。圣经雅歌讲到妻子一个灵里的需要和七个魂里的需要，下面就提纲挈领地为您做个介绍。雅歌一章三节特别从一位妻子的口里说出女人的灵需要什么。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这位妻子的丈夫后来在圣经箴言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名声馨香吸引众人。他鼓励所有男孩子人生当中必须追求，不要忘记神的法则，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换句话说，越是遵守神的教训，人的名声便会越好。每个女人的灵都深深渴望自己嫁的男人在社会上被人敬重。雅歌一章六节说出女人的魂需要什么。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句话的意思是，万人看不起我，欺负我，我承担得起，但是我的丈夫，我需要你尊重我，特别在言语上和对待我的态度上，我需要你尊重我。这是魂的第一个需要，被丈夫尊重。一章七节，妻子说出她魂里的第二个需要。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男孩子当知道女人需要陪伴，妻子需要丈夫常常在她身边陪伴她，这是被陪伴的需要。雅歌一章十节和十五节说出女人的魂第三个需要。我的佳偶，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颈项因珠串而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男孩子需要知道，女人需要被肯定，你将来的妻子需要你注意到她的努力，你的口要时常肯定她的长处，这是妻子被肯定的需要。雅歌一章三到四节，妻子说到她的魂第四个需要。我的良人，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席所，以爱为旗在我椅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男人应当明白，将来的妻子需要你的爱，你要以不同方式表明你爱她。思爱成病表明了女人被爱的需要量很大，所以你要时常爱她，这是妻子被爱的需要。雅歌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和四章十六节说出了妻子的魂第五个需要。 要给我们擒拿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内，吃他佳美的果子。男人当知道，妻子需要丈夫完全的接纳他，永远的接纳他。不论多少内在外在人事物的干扰和引诱，你单单以她为你的妻子。这是妻子被丈夫接纳，归属自己丈夫的需要。雅歌第八章一到二节，妻子说明她的魂第六个需要。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男孩子当知道，将来的妻子跟你一样，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被教导，以致你们俩能够不断成长，能够善尽彼此帮助和一同管理家的职责。这是被教导的需要。雅歌八章第八、第九节说出妻子的魂第七个需要。我们有一小妹，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呢？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男孩子当明白，将来的妻子跟你一样需要帮助。妻子需要丈夫体贴她的缺乏，如果妻子缺的是保护，你就保护她。妻子若缺乏肯定，你就要赞扬她，在别人的面前赞扬她。神设立婚姻，原因之一是要人帮助配偶，这是被帮助的需要。听众朋友，人的身体有需要，我们容易察觉，但是人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灵与魂也有需要。男孩子结婚之前，应该到神的家，就是教会，本着神的书圣经，学习怎么帮助未来的妻子，怎么满足妻子灵魂的需要。这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婚前应该做的准备。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